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给各位谈活出法喜啊。我们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演讲呢，是佛法与修持，主要呢要把重点重心把它放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心理健康这个话题上面来，所以今天我们谈法喜啊，就是活出法喜来啊，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去创造生活中的一些喜悦啊。其实生活有快乐的日子才会过得感觉比较充实，而且你也会感觉到比较健康和幸福啊。今天其实这个社会啊，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他不准了哈、啊，有些人说他生活的觉得没有欢喜了啊，有些人说他感觉到很窘迫啊，甚至有的人说我是没有窘迫，但是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而活啊。那么即使人活的有创意啊，那么这个的人通常是比较有快乐的，那么不快乐的人通常也是比较郁卒比较沉闷的，生活比较没有创意的。那什么东西叫创意呢？你看好这个有些人啊，他会去自我解嘲，他的生活里头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郁卒啊。他长得，有的人长得矮，他很好玩，人家笑他你怎么长得这么矮，他说我大概上一辈子大概太贪吃了，所以这一辈子就长矮一点，不过长矮一点也没什么不好。我告诉你，大地震天花板掉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先打中你高的，而不是打到我这个矮的。那些人他们比较会去，有的人说哎呀这么紧紧拍坦赚钱太难赚，他说还好，这样我就可以啊少花一点钱哈、啊、这个上苍要我呢能够节省一点。他们不会，他们比较有一种自我节操的一种方法。那快乐呢，其实是人生的一个主轴。成功的人生最主要的呢，就是说看你能不能活得快乐，不是你赚多少钱。有很多钱但是你活得并不快乐的时候，其实刚好是颠倒。有的人就讲说，但是我没有钱我就不快乐。没有错，贫穷是不会快乐的。所以以前我一个老师他跟我讲，他已经到了90岁了，他才告诉我这个事情。他说我这一辈子想来想去看来看去啊，我觉得我一直都过得很快乐啊。但是有一个答案可以，我的看法是这样，钱太多不快乐，穷不快乐，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就是够用。那些人也不必怕说要晒干钱，要晒干的时候就是不晓得存在哪里好，或筹租在哪里好去烦恼，也不必为三餐。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也就笑笑的跟他讲说，老师那我就是你的高徒，我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在佛法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欢喜快乐的去过生活。如果你活得不快乐，说真的，你就是几次我都跟大家提醒这个事情，我今天也跟佛学院的学生提醒这个问题。如果你活着，不管你现在你是什么地位，有多少财富，我不管你，只要你每天都觉得愁眉苦脸不快乐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就是念佛念得非常虔诚哈、啊，然后呢，到时候有很多人帮你哈、啊、助念哈、啊。那最后把你保送上了极乐世界，我请问你，这个不快乐的人，不快乐的心到极乐世界去，你住得惯吗？你住不惯啊。为什么？你还会抱怨人家说啊，你们也没什么事情，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快乐？还会抱怨呢？因为你自己本身不快乐。所以你知道极乐世界里头的凡圣同居土其实就是你的心。你在这个平凡的人生里头，这里面啊是凡，可是你衔接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是圣， 这凡圣同居就是从心那个地方开始的，叫凡圣同居土。可是我们还有一点余习，带着一点业去了那边，那个极乐世界一样，最初的那一段是凡圣同居，可是中间很长那一段它是方便有余，就是你还有一点余习，方便有余土，然后才能够进入长极光净土。所以一个人能够让自己能够法喜充满，其实是很重要的课题。所以今天我们用佛法上以修持的问题来给各位来讨论这个这几个基本，这个最基本的理念啊，也给各位提出几个法门出来。一个人想要生活的法喜比较充满，第一件事情哈，那就是你要避免啊，就是你只是在想，想要只想到要想享受，你不要避免。你如果认为享受是一种快乐的话，到最后一定会很苦。因为享受这件事情呢，在佛法里头，我们会听到他说，你是一个哈、啊、容易沉溺在纵欲里头的，也就是说是比较会随死的，去随着你自己的欲望啊去生活的，叫随死。那个死呢，就是大死那个死。若随时死者，随时死，就是随着死而死的，到最后就随着死而死掉。什么死掉？是你的智慧就死掉了，你的快乐就没有了啊。所以随时死者为取所负，你如果随着死而去生活的话，那个死就是你的纵欲而生活的话，为取所负，你就被取把你挡住。什么叫取呢？你当然是很想拥有它，染指它，你想怕失掉它，都叫做取。这个就是取得的取，为取哈、啊、所负，你就会被它绑得死死的。那么所以若随时死者随时死啊，那么随时死者为取所负，那就是被取所负。这是佛在《阿含经》里头他讲的话。这个话我们把它看清楚啊，一个快乐的人跟不快乐，一个能使快乐增值的人跟一个没有办法使自己快乐增值的人，他是两样人。有的人他使快乐会增值，他好像很会投资，所以他的人生的快乐会不断增加，我们称为说他的快乐会增值。有的人的快乐呢，他不断在贬值，他本来还有一点快乐，他一年不如一年，一泻不如一泻，到最后快乐好像就不晓得怎么样就流失掉，所以只剩下愁眉苦脸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拿两个字啊，给请各位弄清楚。在心理学里头，我们讲快乐这两个字，这个名称在心理学的有两个啊名词。一个名词叫 pleasure， 就是 pleasure 这个字呢，就是大部分都是跟自己的享受的啊，跟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想快意当前的那种东西有关啊。你喜欢啊这个享受，所以像道这个道家的这个老子所讲的是五音令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啊，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你想要拥有这一些喜乐的东西，大概都是 pleasure。 你喜欢吃好吃的东西，穿好的衣服，一定要住很好的精爽的物件，有名牌的物件，你喜欢这些东西，那你一直在追逐这些东西。你去想想看，佛他就这样告诉我们的、哦、他说在四念处里的观受是苦，也就是说只要你去受享受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到最后你一定会带来苦。为什么？这简单，你只要吃到好吃的东西以后，你就不想吃你原来想吃的东西啦。比如说你有一天吃掉了好茶，你一喝成习惯，那普通的茶你会不能入口。你什么时候喝了好的咖啡，那只要喝完一瓶以后，大概你就会升级，马上就 要那种东西才可以。你穿了好的衣服以后，你就非要去买那个牌子来穿，否则感觉到你穿起来干嘛擦擦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去走那些东西。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享有了好逸恶劳的那种喜乐的时候，那你就不想工作啊。你如果想要投机一点，可以赚到一点钱的时候，以后你就会黏在那个地方。所以观受是苦，你只要去享受的东西就是苦。 pleasure 这个东西通常在佛法里头都是属于说，你用感官，用你的感觉可以领受到一些享受的最基础的东西，都叫做 pleasure 啊。所以我们在心理学里头， Freud 给他称它叫做 pleasure principle， 就是一般的人通常都是希望拥有这些从最基本的身体上或者心理上想要享受的这些东西，叫 pleasure。 pleasure 通常就是一直被动的，要被娱乐才可以。所以有时候我请你去想清楚，你如果每天都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玩 game 才能够玩得高兴的时候，有些年轻人，你去给他看看，是他在娱乐那个 game， 还是那个 game 在娱乐他？你可想清楚一下，你就知道，一定是到尾啊，是伊去有那个 game 娱乐去。啊，你很喜欢看电视哈，每天固定时间连续剧非看不行，那你要搞清楚，是你在娱乐他，还是他在娱乐你？你要弄清楚，其实是你是被娱乐了，搞不好还是被娱弄了，还不晓得就是了。所以看清楚，那是 pleasure 的东西。可是 happy 这个字，它是指说，我们如果努力的去做一点修持，我们会感觉到成就感、快乐。我如果努力勤奋的去工作，我会得到一点报酬，我会感受到快乐。我愿意努力的啊，去做一些我应该负起的责任，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有用，我很能坚持，我感受到一些快乐。所以这两个字不一样。 pleasure 这个字通常就是说我在享受之中得到的快乐， happy 这个字呢，是我努力去创造以后我所得到的快乐。但是如果我努力以后所得到的 happy 的这个东西，通常都比较长久，而且比较有结构性，用我们心理学的语言叫做有结构性。什么叫有结构性呢？就是说它是扎扎实实的，有几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它把你稳稳的给你在那个地方，给你维持的，让你感觉到你很有价值，而且长期以来你会觉得越来越觉得它很甜蜜。所以受苦的人有福了，就是以前早年受过一些苦，有时候甚至于说必须要有很大的担子在他身上，但后来他努力挣脱过来了以后，他会觉得以前那些苦其实变干的，而且感觉我的生命我觉得我还蛮强壮的，能去对抗那个苦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 happy。 happy 通常是比较长的，有结构性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 pleasure 通常是我享受的，我现在快意当前的东西，叫 pleasure。 那么这样子来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纵欲去享受这些东西的话，他就告诉你在试炼处里头，他就有一点提醒我们，就是观受是苦，你一定要看这件事情看得越清楚越好。你只要想的住过好的东西，你就没办法去做那个住那个很粗糙的那种房子。我确实是这样，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家里吃的东西都是那么粗糙的东西，那么简单，而且吃的是番薯。哎呀，我如果到成功岭去，我第一次享受到人生怎么有这么好吃的饭，而且有这么好吃的菜，你说奇特不奇特？不过现在小孩子到成功岭去，他们说吃那个东西简直太难吃了。我说这不是很自然的，你因为你是从苦那个地方，你只要开始享受那个好的东西，要去吃一个东西就有困难。现在不要说什么，现在让我回去乡下断了后不会聊，后不会聊你听有吗？就是两片的茅草这样弄下来，那种茅草房啊，把它垫这么高啊，你就晚上就睡在那个地方，我睡得下去吗？我想我也睡不下去，是不是？一定是 pleasure 的东西，就是你只要升级了以后，你要退回去就很多的困难。可是 happy 这件事情，你只要去努力，你所做过的、克服过的东西，通常都会使你长期的感觉到不错。你愿意去学习，努力去学习一些东西，你学习一种语言，这个语言长久可以用。你好好的学习一种 技术一种能力长期可以用，你愿意好好的听一段时间的佛法啊，这个佛法你在生活里头长期可以用，虽然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它很好，它结构性的有意义的长期都有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就不一样。可是今天这个社会呢，那么我们要去弄清楚，我们从几年前这些教育学家们就开始啊提出一种理论，叫做快乐的学习，就是要小孩子一定要快乐的学习。我赞成快乐学习，但是快乐一定要分清楚。如果快乐的结果就是啊，你这个作业越少越好，最好书包不要带回家，那我请问回家干什么？好，作业多一点，做完了第二天你有成就感，并不是都没有成就感。好，我们书包要很少，作业要少，那书包如果带多一点呢？这些有一些教育外行的人他就这么讲了，他说这个书包啊太多了，会压垮了小孩子，这个压力太大，所以现在小孩子呢就发明了一种东西，就是在地上拖的，那个时候我妈上在菜市场买东西的那种拖的，现在我们的小孩子在开始搞这个东西了。我实在是不懂，一个小孩子去念书多背一点点东西也不是多重，当然如果说你要背到十斤重，那我觉得一年级的小孩子接五斤重当然哦是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可以调整，但是不要把它过分到就是说都没帮你，那是就是你太重视 pleasure 的东西，这对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给他这些东西很少还不打紧，最近哈、我在这个跟很多学校在讨论的时候，好多学校国民小学哈，他们都提出来，尤其是台北市的国民小学的这个老师或者是主任，他们都会跟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在台北市，这个为什么有些小孩子他那个注意力哈、专注力的时间怎么会缩短了？也就是说，他能够很稳定在那样从头到尾很清楚的注意力很集中的这样子听课听一堂课的这个情形。已经有一点不太容易了，比以前小孩子比以前浮躁的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就看最近所以一些新的研究啊，就是有关于脑的方面的这一方面的研究，他确实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小孩子他在从一岁左右那个时候开始，他应该在爬的时候他没有爬啊，一到两岁那阵子他没有爬，然后从两岁三岁以后他没有再这样跑，没有这样滚动，没有有很各种不同的运动的姿势让他运动，这些小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们的安定性都比较差，他们的脑子的发育都没有发育得很好，这是真的确实是这样。所以你把小孩子照顾的整天只能够看电视上网络看白纸写黑字的东西，他的很多运动都不足，他的发育是不好，你以为照顾他很好，你用你 pleasure 的观念来照顾他，这个小孩子反而发展的并不好，在教育上是如此。但是我觉得一个小孩子如果你给他应该有爬行的时候他就在爬，在跑的时候他在跑，他会翻筋斗，他会游泳，他会爬树，他会做什么事情，当然你会很害怕，可是这里面有一点年纪的人，哪一个人你年轻的时候不这样爬来爬去呢？都是的。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专注，他们的这个阅读的时候比较不会容易发生一些阅读障碍的一些问题，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保护的太多对一个人没什么好处，通常 pleasure 的东西对一个人没什么好处，所以 happy 啊这件事情，如果说 happy to learn，你要很快乐的去学习，那你要注意，所谓的学习是我也要付出一些时间啊，去给他练习练习，多做一点这些东西，然后自己有一种成就感，所得到的快乐才是好的。我们不希望拿小孩子的名次跟成绩来做比较，这样产生的就会变成压力。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做一点练习，那父母亲能够肯定他，老师能够肯定他，那他就感觉到说我这个东西我的努力我有点价值，他只要是有努力产生有一点价值的，通常都会比较容易产生 happy 啊。如果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撤掉拿掉的时候，将来整个心智会变得很苍白，所以在教育上可能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问题啦。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在 他的一生当中他该学习的东西很多。有的人比较愿意学习，我看到有些人他们的学历并不高，可是他们不断的学习，所以他们能力慢慢的扩充，能力扩充，视野扩充，他所做他的事业发展就比较好，他们其实的信心也比较大，也比较稳定，所以他们都比较快乐。一个人不愿意学习啊，家家没处理啊，知识不够，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所以他就会走不出去。我有一次我碰到一位朋友，他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啊，郑老师，我实在是很惨。我说你是怎么惨？他说我以前啊是在海上行船呢，行船的待遇还好，可是我到了一个年龄，我现在啊这个不上船了，那我要工作，我要找个工作，我没有一样工作我可以做的。我说你可以学啊，学一点东西啊，你现在几岁？他说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我说四十几岁去学一点东西还是可以做的。他说我确定我学不了任何东西。我说那你现在能做什么？他说假老本啊。所以我们现在注意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愿意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我认为我需要什么东西，我愿意去学习它的时候，那些人通常还是活得比较快乐。所以我们去研究一种人，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丧偶的人，丧偶的人通常一开始丧偶，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活着的这个人他一定会很难过。然后如果这个人他愿意去学习，学习什么？我学习去接触一些人，学习一些去交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新的活动的生活的一些接触，他愿意去学习，那这个老人他的生活又开始稳定下来，而且他又很快的又恢复快乐，他就是这个样子。我舅舅他丧偶，我这个丧事办完了，我两个月以后我去看他，我回去一趟，我去看他，我说舅舅还好吧？电话里头跟他谈，他说我现在好多了，可是两个月我回去看他，你还好吧？他说我好得不得了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反正我看清楚了，他已经走了，我再难过有什么用啊？我说对，那你还做了些什么事？他说我去参加了老人大学。我每个早上，每天早上，我的媳妇儿开的车子就像幼稚园上学一样把我送去，到晚上的时候那个车子就把我送回来，我去的时候一样学画画，学做美劳，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觉得快乐了。所以你愿意去学一些东西，它就会产生一些结构性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人是勤奋的东西，对一个人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任何一个年龄，你要注意两个问题，两个字，一个是 pleasure， 一个是 happy。 如果你一直都是停留在 pleasure 的时候，就非常危险。 pleasure 的东西包括我们吸毒，吸下去可以使自己当时感觉到非常快感非常好，不过吃下去神经就开始被毒死了，是不是这样？问题就来了，是不是？你很多享受的东西都是这样子来的啊！你希望在家里好吃懒做，但是你不愿意训练自己的身体，你只觉得身体虚弱，你自己不愿意好好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这些东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pleasure 啊，这个跟这 happy 之间这两个东西你要区隔清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pleasure， 我们也是要煮一餐好吃的东西慰劳自己，有什么不可？有什么不好？听一个好的音乐有什么不好？也是要，但是你不能执着在 pleasure 里头，不能够以 pleasure 作为你 happy 的全部的来源。真正要的是你要从 happy 去那个地方好好去发展一些东西。这两个并不是完全对立，但是你如果输掉了 happy 的部分，你就真的不会快乐了，你的法喜就会越来越走越远了。所以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去学习一些生活，学习一些那么自己本事的那些人，他的自我功能会比较好，自己的信心会比较好，人的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时候那一份自信都会好起来。 然后情绪会比较稳定，坚毅度也会跟得比较好。这就是我第一个给各位提出来，法喜哈，不是在 pleasure 上。我们并不否定一般生活上给自己一点 pleasure 哈，我们并不否定，但是你一定要去开拓一些 happy 的东西啊，也就是让你可以快乐振作你的精神，你愿意去做的东西。我们讲，你说像今天我知道台北市交通塞得很厉害，你愿意从四面八方愿意来这里来听这堂课，你愿意来，其实你是辛苦的。有人开车从桃园开到这边来也是辛苦的，从基隆到这边来也是辛苦的，但是你愿意付出，你就得到 happy。 你在你下了班赶紧来这里，那你是辛苦的，但是你会觉得我有一些价值，我觉得来了他就是对不对。然后所以来是你的事情，来是你的福气，他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看法喜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对于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挫折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困，有一些障碍，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所以第二个我们给各位讲的法，就是明啊与无明的问题。你明白明啊，他说明者，明就是知的意思，就是我很清楚的知，不能免的。我们总是有一些挫折，有一些难过，有一些失望，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蛮大的打击跟挫败都会有的，在感情上、事业上、健康上、亲子之间都会有，都会发生。因为这生活本身就是无常，你总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那么现在你不如意的事情，你要明明白白把它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有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小事，是一个不方便。有些东西呢，它不是不方便，它是叫做困难。人如果能够很清楚地分清楚，在我的所遭遇到的事情中，这是一个小小的不方便，我忍一忍就过去，我就好了。如果你能包容它，不小小的包不方便，什么东西是不方便？有人在你的背后批评你几句，有人
为什么
你不同提出不同的意见，啊，这是小小的不方便。有的人他很喜欢啊找你的茬啊，这是小那是不方便啊。有的人你跟他打招呼，他连理你都不理你啊，那是不方便。这种东西你大可不要把这个不方便的东西看得太严重。生活之中不方便的事情太多了，连走路走一走都有可能踢到石头跌倒，那也是不方便就是了。但是你也要看清楚，有些东西是大困难。什么叫大困难？现在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那是大困难。我现在面临失业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困难。大困难的问题就要弄清楚去面对它，我愿意负起责任去面对它。那现在你必须要学会看清楚，用你的明来看清楚。如果有些人啊，他的长期的一个生活呢就是这样，他常常把小小的小的不方便啊，在我们很多东西都需要大家方便，但是有点不方便的东西，那些东西包括什么呢？就是我刚讲的好像人际上稍稍有一点摩擦啦啊，那么这个亲子之间有一点点觉得你觉得不如意啦，你的小孩子考试考得并不怎么好啦啊，这个夫妻之间有一件事情意见稍稍有一点点不同啦，这一类的东西，同事之间有一点点小误会啦，这类东西其实都是 inconvenient 的东西，它是一个小小的不方便的东西。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
这个猪盖呢
一个 difficult， 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困难。我们发现一个人不明白的人，就是常常把小东西扩大成为大困难，然后把大困难当作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无助，通通把它升级。我们现在都很流行升级，不是吗？所以他把这些困难把它升级，所以把它扩大，所以他就把它夸大。夸大，你要让自己不快乐很简单，只要把小小的不方便夸大成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可以在家里夫妻之间吵得吵翻了天都可以啊，你也可以小孩子我讲中错了，为什么中错呢？他感觉到自己的成绩搞起来，一个是喜欢 pleasure， 第二个呢是他现在把这样一个东西他觉得有点困难了，以后他现在他觉得练不下去了， 我就告诉他说，来，你坐下来，我们把它分清楚两个东西，一种东西叫做小小的 inconvenient， 一个东西叫 difficult。 什么叫 difficult？ 检查到癌症的时候是 difficult 啊，那碰到没办法解决的东西呢是 difficult， 发生车祸一撞把一个腿两只腿都撞断了，那不止断掉而已，截肢了，两只腿都不能都没有了，但还是要活下去，但是它是 difficult， 那是困难啊。如果像这种东西，有时候你成绩退步了，母亲或父亲给你责备的严重一点，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大的 difficult？ 他眼睛张了这么大看着我，然后说，听你这么讲，我这东西应该是 inconvenient， 不是 difficult。 我说对了，你很聪明，那现在你决定怎么样？他说我回去念书，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回去了。他就这没有困难到这种地步。所以有时候你去看看啊，我也很多家庭里头的哈，这个公婆跟媳妇儿之间，或者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他们有些老人家，他觉得这个下一代似乎对他不够体贴啊，他就心里面非常的埋怨在心里头。他觉得这个媳妇儿怎么会是这样，这儿子怎么会这样子，这么不懂事，他放在心里头，他很难过。有一次有一个人，那么就带了他的妈妈，他说，老师拜托你跟我妈妈谈一谈。好，我跟这一位这个太太一谈，我一样，我说我们来看清楚，有两个字，一个字叫不方便啊，叫做大困难。来，你给想看看一下，所有的大困难的意思就是什么什么，小困难的意思，小的不方便是什么？比如说你叫媳妇儿那个脸不太好看，这样是也是有。有时候你的脸也不见得会好看，媳妇儿也是知道的。他说对的。我说啊，这个东西就是叫做小小的不方便。有时候媳妇儿啊睡晚一点，你早上早一点，你就晚一点点运动，早餐把它做了啊，这个东西你讲起来，你觉得他实在是很不懂得体贴老人家，但是我觉得你帮他做了一点，对你来讲是一个不方便，但并不是一个大困难，因为你现在还健康。然后我跟这位老太就在那个地方说，他所发生的每一件问题，然后就照不方便跟困难之间把它勾一勾，然后他眉毛一扬，他说，老师照你这么看，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说本来就不是大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稍微晚一点出去，你不要急，如果你急的过马路然后被车子撞断两条腿的时候，那是大困难，你懂了？他说我懂了。他就问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再下去怎么办？我说我告诉你，你能做的你就帮他做，你不能做的你就不要帮他做，而且常常保持比较高兴一点。这小小看不惯的东西你不要看不惯，那是小小小的不方便，不要看不惯。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应该学会就妈祖婆啊。他说什么叫妈祖婆？我说我告诉你啊，那个雕那个妈祖婆啊，就是他在那个地方供在那里，一定是信徒拿来那个想杯交杯啊，说我这样好不好，如果好想杯，然后你才说想杯。人家如果没有那个杯来跟你问说妈妈这样好不好，你最好少讲话，你就学会少掉很多麻烦啊。然后你能做的尽量就能做啊，你不能做的你就不必帮他做，就是这样做你就比较达观一点。他说哦。然后事隔一个月以后，我又碰到这一位太太，她老太婆，她怎么跟我讲呢？她说，郑老师，我成功的实践了你讲的这个妈祖婆的理论，而且还不止如此，我已经教出徒弟出来了。她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她讲给人家听，回去以后想一想，大家都说difficult。所以有些东西你稍稍这么，人生不是那十全十美，就是你用这种态度来看。你要知道，人的法喜充满有时候是这两个之间的分别。你如果很清楚的能够看明白的看出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你就不要再那么难过就是了。就拿我自己吧，我也会拿我自己讲给你听。 这几天我家里在修房子，本来是想修一点点，结果越修越多，到最后连整个厨房挖开来看，通通都要修理，不修理不行。好了，以后连桌子都说要油漆，他说老师，这个东西我给你很平价就帮你做了。我说好吧，那你就油漆吧。那本来只是简单的小小的一点修理，现在越修理越多了。然后这个油漆的实在是很好心，他说我这个家具啊，如果磨一次再上一次，再磨一次再上一次，它就很亮而且非常好，没有给我加价钱。我说你只要怎么做好就好，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把它磨一次，我
再一次的再
上一次，然后再把它磨一次以后，他拿了我的吸尘器把它一吸，然后就好像排粉末，就全家通通是，连书本全部都是，连我的头，我进去的时候连我的头发都是白的。我心里面就觉得很为难，我看这些东西现在真的是弄巧成拙了，现在连本来书都没有问题的现在都有问题了。我坐在那个地方觉得很沮丧的样子，我看到那么一堆东西，将来再下去要怎么整理呢？然后师母回来了，两三集都笑出来了。然后他突然间跟我讲，他又跟我讲，他说你想想看，烟这样吹不是没有道理的耶，这个灰尘啊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这次很彻底，连那个书架里头都有，所以这次你每一本书通通把它清一清，就不再蒙尘了啊，不再蒙尘了，所以每个都自然都会洗一洗，所以以后焕然一新。他这是佛菩萨巧安排。所以这有机会看到我在那个地方，他说郑老师真的是弄巧成拙。可是你只要回来去检查他，说到底解洗解的大困难还是一个小小的不方便，其实你就想了，这是不小小的不方便。那小小的不方便处理的方法就是